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以下是今日的主要内容。美国考虑成立永久性海军特遣部队对抗中共。美国疫情减缓，分析师预计油价可能大幅上涨。美国五月 PPI 创纪录上涨，零售销售下降超预期。国会提出法案，要求疫情独立调查并制裁卫生官员。哈马斯用燃烧气球袭击以色列，再次发动空袭。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al 星期二引述两位熟悉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的话讲，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支永久性海军特遣部队，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消息人士说，该计划中还包括另一项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使国防部长能够为其中国工作组项目分配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消息人士要求匿名，因为这个是正在讨论中的还未最终决定的计划。这两项举措预计将为美国增加力量，对抗中共的强硬言论，并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拜登政府对打击北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集结和侵略行为是认真的。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这些讨论限于五角大楼的中国工作组。拜登在二月下令成立新工作组，审查国防部的涉华政策和程序。中国问题工作组由五角大楼印太政策最高官员提名人中国通埃里拉特纳领导，最近他们刚刚完成工作，并向国防部长奥斯丁提交了建议。前川普时期国防部官员科尔比表示，这些工作是一个迹象，表明五角大楼致力于将资源和中东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并提升太平洋地区的需要。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告诉 Political 知，计划中的海军特遣部队将仿照北约在冷战前和冷战期间在欧洲启动的大西洋常设海军部队。该中队是一支能够迅速应对危机的即时反应部队，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该地区航行，参加预定的演习和停靠友好港口。五角大楼的消息人士说，目前还未清楚该特遣部队是否只涉及美国船只，亦或是亦包括其他国家的军队。目前拜登正在欧洲访问，北约领导人已经进一步表态，和华盛顿在对抗中共上保持立场一致。前总统川普过去四年将反击中共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在四年后，北约今个星期宣布北京是一个安全挑战，并表示中方正在努力破坏全球秩序。星期二，纽约州州长库莫宣布，在纽约州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的成年人比例超过 70% 之后，决定取消纽约州几乎所有与疫情相关的封锁限制。无独有偶，美国另一个大州加州亦在同一日宣布取消大部分疫情限制。这个亦就意味着美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州将不再在餐厅、电影院、商场、体育赛事现场、工作场所等地强制执行戴口罩命令和社交距离限制。不过根据联邦法规，当地人乘坐公共交通时还是需要戴口罩。近来随着新增感染病例减少，纽约州的餐厅再次逐渐恢复到原先人满为患的情景，租房人数激增，文化生活亦逐渐有了起色。与此同时，美国驾车人数亦在飙升，货物运输和航空旅行的数量同样都在增加。伴随需求的回升，有分析师预计石油价格可能会在今年夏天走高到至少每桶80美元的水平。据 IHS Market 副董事长 Daniel Yorgan 称，在一季度至三季度之间，原油需求每日大约增长700万桶左右，预计布伦特原油今年的目标价格可以达到每桶70美元，甚至可能涨到80美元。美国银行全球大宗商品和衍生品策略师 Francisco Blanche 进一步认为，未来三年油价可能会回升到每桶100美元的水平， 上述分析师并不是市场上唯一一个进行这么大胆预测的人。星期二 Vital Group、 Glencore 和 Trafigura Group 等大型石油贸易公司的高管们纷纷表示，油价升至每桶100美元的可能性切实存在，原因是需求还未见顶，绿色替代能源还无法填补缺口的时候，对新供应的投资已经出现放缓。就目前来看，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之际，原油产量并未跟上需求的增长。欧佩克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原油需求可能达到每日9980万桶，但是预计每日只能供应9750万桶。自年初以来，国际油价已经上涨了40%左右。布伦特原油、美国西德州原油的价格目前都已经超过每桶74美元。劳工部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 PPI 同比增长6.6%，这个是劳工部自2010年11月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大同比增速。此外，五月份的核心 PPI 同比增长4.8%，在环比方面，五月份的 PPI 环比上升0.8%，核心 PPI 环比上升0.7%，都超过了预期。在面对这种价格上涨压力的同时，零售业的销售亦在度明显下滑。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零售销售环比下跌1.3%，比预期的下跌0.7%还要可怕。核心零售销售额同样不及预期，环比下降0.7%，而预期是增长0.2%。在13个主要零售类别中，有8个类别五月份的销售额下降。美联储官员认为，随着供应和需求问题平衡，以及疫情封锁期间系统中的低毒素消失，目前的增长将被证明是暂时的。但是包括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莫伊尼汉和对冲基金亿万富翁琼斯在内的一些华尔街知情人士在星期一接受 CNBC 采访时都表示，美联储是时候收回在疫情爆发后制定的货币宽松政策了。美联储将在星期二召开为期两日的会议，但外界预计之后不会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化。不过面对持续爆表的美国通胀数据，淡定的不只是美联储。美国银行六月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显示，大多数专业的投资者赞同美联储的观点，认为通胀可能是暂时的，最近的价格压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缓，并最终回落至正常水平。这项调查在6月4日至6月10日期间展开，访问了全球224位基金经理，他们的资产管理规模总计6670亿美元，其中 73% 的受访者认为通胀是暂时的，只有 23% 的认为通胀是永久性的。美国银行的调查还显示，虽然大多数基金经理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但是他们预计美联储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开始谈论缩减购债规模。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和来自弗吉尼亚的共和党众议员魏德曼星期二联合提出了世界理应知道的法案，要求对新冠疫情有关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和中国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实施制裁。美国之音报道指出，法案要求总统根据马格尼茨基法的有关规定，对同新冠疫情有关的举报人和公民记者失踪，并限制同疫情有关的言论，和学术自由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法案还明确要求制裁中国疾控预防中心主任高福和国家卫健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制裁实施包括冻结这些官员在美国或受美国控制的资产，不给入境并取消现有签证等。斯特凡尼克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世界自由的领袖，美国必须给中国共产党官员 为他们违背良心的行为承担责任。除了知识产权盗窃，中共对自己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在香港持续进行压制，并公然掩盖疫情的起源，这个导致了经济危机和全球各地的人民生命损失，包括近60万美国人的死亡，有必要进行彻底不受阻碍的调查，以确定他们行动的程度，并防止中共政权以任何形式获得经济利益，特别是以牺牲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魏德曼众议员说，我们不可以允许中国妨碍对疫情起源的自由和公正调查，我们亦不可以容忍中共压制可能证明对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至关重要的信息。世界你应该知道的法案实施的制裁，正为疫情起源的真相铺平了道路。在哈马斯发动一次气球袭击，令燃烧装置飘入以色列南部，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对加沙发动空袭进行反击。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双方当局都表示没有人员受伤，这个亦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发生军事冲突11天后停火，押金先过去3星期双方又发生的暴力事件。以色列国防军说，这次反击发生在美国星期二晚上，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袭击目标是哈马斯军事基地。国防军称，这个目标被哈马斯的汉尤尼斯和加沙旅用于恐怖活动，而哈马斯气球袭击在以色列引发了20多起火灾。以军指出，哈马斯恐怖组织应对加沙地带发生的所有事件负责，并将为其行为承担后果。面对来自加沙地带的持续恐怖活动，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应对任何情况，包括恢复敌对行为。而以色列新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和候补总理兼外交部长阿伊尔·拉皮德已经在6月14日宣誓就职，象征以色列正进行改朝换代。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全球领袖都陆续向贝内特和拉皮德表示祝贺。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团结我们两国人民的纽带，证明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几十年的密切合作。在我们继续加强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美国还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的安全。他表示，我的政府将致力于与以色列新政府合作，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当地更广泛地区的人民推进稳定、和平和安全。